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7，梦中遇见的大堂。史普雷多的奇迹和进教之幼圣母。史普雷多的总主教阿纳提给都灵的天主教报纸《合报》写了一篇报道，用兴奋的字句叙述这个事实。报道中也说，有很多的朝圣者来自意大利各地。1862年9月，阿纳提总主教建议在上述发生奇迹的地方建造一座大堂，并给那真圣母像，原名为星辰之母，正式名为进教之幼圣母。鲍斯高神父把阿纳提总主教的那篇报道很高兴地向学生们宣读了出来。正是在那个时期，他做了那个两根大柱的启蒙，而在5月30日那天讲给学生们听了。他在梦中看见教会这艘巨舰由教宗掌舵驾驶着，在无数敌舰放射的炮弹和汹涌澎湃的怒涛中安稳地前进。教宗最后把教会的巨舰驶进两根大柱之间，在那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处。在第一根大柱上面有耶稣的圣体，在第二根大柱上面则有无怨罪圣母像，下面写着进教之幼这个名称。这种悲惨的时局与伟大的希望，二者合在一起，成为第三个动机，促使鲍斯高神父发动建造圣母进教之幼大堂的浩大工程。一个使人猜疑的名称。鲍斯高神父委托工程师安道·施贝季亚负责设计大堂的图样。施贝季亚在1200平方公尺的地面设计了一座拉丁式十字形的大堂，它的长度最长为48公尺。鲍斯高神父带着一卷图样前往都灵市政府请求审阅批准。关于设计的图样，市政府方面并没有提出什么修正，而且答应了，仅仅是在口头上，要发给30000块里拉作为补助建堂的经费。这原是市政府对建筑任何一座本堂所经常补助的经费。但是令市政府当局猜疑的是大堂的名称，圣母进教之幼堂。史普雷都的事迹、翁伯利亚各位主教的通函以及在合报上所登载的争论，使市政府当局忧虑不安。他们觉得进教之幼这个名称似乎含有一些反抗的意味。他们问鲍斯高神父，神父不能改变一下这个名称吗？改为玫瑰圣母堂，或和平之母堂，或圣衣圣母堂等等，圣母有这么多的名称。鲍斯高神父笑着说，请批准这些建筑的图样吧，至于名称，我们一定可以取得协议的。后来他却依旧保留原来的名称，并没有跟他们取得协议。用8个同院开始建堂工程。获得了市政府批准之后，鲍斯高神父就把建堂工程委托建筑工头加路·普切底负责。他又叫财务长沙维豪神父吩咐他开始进行挖掘地基的工程。神父，这可怎么办？这不是一座小堂，而是一座很大很贵的圣堂。今天早上 我们连买邮票寄信的钱也没有啊。鲍斯高神父却答道，你尽管开始进行挖掘地基的工程吧，什么时候我们有了准备金才开始一项工作的呢？我们应该也让天主上至负责做一些事。1863年秋，完成了一部分挖掘地基的工程，后来在1864年继续进行。1864年4月，鲍斯高神父受了建筑工头的邀请，由他自己的那些司铎和许多学生陪同下，下到挖掘好的地下，安放了第一块基石。仪式完毕后，他对普切蒂说，我想马上付给你一笔款子，为进行这项巨大的建堂工程。说着，他拿出自己的钱袋，把它打开，将其中所有的钱完全倒在普切蒂的一双手里，一共只有8个铜元，还不到半块里拉。他见普切蒂脸上露着很难看的面色，连忙接着对他说，请放心，圣母自会想办法去找所需要的钱。圣母果然想了办法，不过为了要找这些钱，却要鲍斯高神父流了不少汗，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凡是研究都灵城内两位差不多同时的大圣，圣高道伦可和圣鲍斯高，一定会因见两人不同的做法而深感惊奇。两位圣人都天天受着天主上至的照顾，也只靠天主上至的这种照顾而能维持生活。高道伦可常说，天主上至已经准备了我们所需要的钱，让我们等他来吧。鲍斯高神父却说，天主上至已经准备了我们所需要的钱，让我们去找吧。保禄·亚培列是鲍斯高神父之后第二位继承者，在那些年里常留在鲍斯高神父身边。他这样作证道，只有目睹的证人才能正确地知道我们的这位慈父在这些年里做了什么工作和牺牲，未能造成圣母进教之右大堂。有许多人认为这件工程是一桩冒失的事儿，因为对一个负责这件工程的谦卑司铎来说，实在太超出他的能力之上了。鲍斯高神父想尽种种方法去向社会人士求助，他给都灵全市和比埃蒙省各地发出了无数的信件和通函，举办各种签名募捐运动，要求都灵、佛罗伦斯和罗马等地的大人们解囊相助，筹备了一次规模惊人的彩票会。各地的捐款固然纷纷而来，可是数量并不是常很充足。1866年5月，鲍斯高神父致函欧莱略骑士说，40名在圣堂上工作的工人因缺乏经费而已减至8人，这是我们很困难的时期。圣母替鲍斯高神父募捐。如果穷苦的鲍斯高神父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这都应该归功于进教之右圣母，是他募捐了最多的捐款。在都灵和意大利各地很快就传开了这个消息，谁若捐助造堂的经费，圣母就赐给他各种大小的恩典。最轰动的恩典也许就是若瑟·柯达所得到的康复之恩了。柯达是一位大银行家，国会的参议员，也是鲍斯高神父的大恩人，在都灵的政治和经济界里 是一个知名人物。雷姆恩继续这件事，这样写道：这位年高83岁的参议员卧病在床，医生们对他的病况都已经表示没有希望了。鲍斯高神父就去探访他。病人用着一丝微弱的声音对他说：再过数分钟，就应该动身到永远去了。鲍斯高神父却轻松地答道：不，参议员，圣母还需要你留在世上，你应该活着来帮助我建造圣母进教之右大堂。病人叹口气说：没有希望了。这时鲍斯高神父表现着一种很大胆而又稳重的心得，好像开玩笑似的说：如果进教之幼圣母为你求得病愈的恩典，你想做什么呢？柯达参议员微笑着，用他所有的力量向鲍斯高神父伸出两个指头说：2000块里拉，如果我能康复的话，一连6个月，每月交2000块里拉，为建造华道角的圣母大堂。好吧，我去叫我的孩子们祈祷，我等你康复。3天后，柯达参议员果真来见鲍斯高神父，他已经康复了。他对鲍斯高神父说：你看，我在这里，圣母治愈了我，所以我来清付我所欠的第一笔款子。1868年2月11日，鲍斯高神父写信给欧莱略启示：每天进教之幼圣母为他的圣堂所做的奇事越来越神妙，要用好几个本子才能把他们一一都写下来。在进行鲍斯高神父列入真福品的案件时，非大雅主教宣誓后作证，在圣纳爵堂举行一次毕竟神功中，鲍斯高神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他还能继续用进教之幼圣母像和救世主像来祝福病人，因为据他说，由于有许多病人似乎很神奇的痊愈，而引起了很多的传说，不管是好是坏，我认为应该告诉鲍斯高神父，叫他继续祝福病人。现在我们只引述两件这类的恩典。